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七章第二节的内容。好，我们上星期谈到讲义338页，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四种秘密、四种意趣。这一段开始。好，那在这个是在讲义338，在这个二这一段啊，瑜伽行者一四种意趣、四种秘密，绝了可能引起逆流之教学啊。这个逆流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副作用。就让佛教没办法正常发展，或者是会损害佛教的一些形象，等等的。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那这个是接续前面所说啦，就是在无着世亲他们当时的年代呢，有出现的文殊法门，对不对？这个是在337的后半段，下面这一段，这边导师提到，有出格的语句，还有出格的行动，对不对？那这一些呢，在瑜伽学者看来，这一方便，这边里面文殊法门啊，这一些这种所谓的出格的语言或者是出格的行动呢，它有它教学上的意义啊，可能要去对峙一些传统的一些思维啊。那所以导致说这样的一种方便方法可能引起逆流啊，成为正法注释的障碍啊。所以无着世亲以下，就是他们之后的这一些修行者呢啊，这一些论师啊，或者是就是传承瑜伽行派的这一些人呢，那导师说多少变通，变通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这一些教学呢，做一些诠释上的这种改变哦。但是这边的变通就是下面所说的四种意趣。四种秘密啊，透过这样的一种方法，然后维持僧伽的清净形象啊，然后对于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法以及佛法，这边的佛法就是早期佛教的，早期佛教也有一些怪怪的一些内容啊，那宣说。就是对于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法，还有就是早期佛教的这一些教典里面所出现的哦，这些比较奇特的一些语句哈，这些内容，然后依四种意趣、四种秘密来解释哦，所以一切佛言。因随绝了、就能够清楚明白要表达的意义了、好，那四种意趣这边导师有列出来，平等意趣、别时意趣、别意意趣、众生乐欲意趣、四种秘密呢是令入秘密、相秘密、对治秘密、转变秘密、我们先看导师的解说、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补充的一些材料啊。好，那这边导师他关于这四种意趣跟四种秘密呢，导师特别针对别时意趣跟转变秘密来做解说啊。好，那这边导师就提到，如经上说，这边是关于别时意趣的解说啊。那经上说，诵持佛名可以决定不退无上菩提啊。那或者是唯由发愿往生极乐国土。那导师说这是别时意趣啊，就是说。你诵持佛名，跟决定不退无上菩提，中间要有一段的努力呀，这另外一个时间才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或者是发愿往生极乐国土，这个是你发愿，你还要有信愿行啊，那也就是往生极乐国土。是在另外一个时间，他才会达到的啊，还有其他的努力了啊，所以这个叫做别时，就是在另外一个时间才有可能完成圆满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叫别时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教学呢？这个不是骗人啊，就是主要是要鼓励。懈怠了这个众生啊，因为他们觉得修行太难了。你跟他讲简单一点，他就愿意修啊，就是发愿就可以啊，他就开始就有这个意愿去修行嘛啊。那当有他这个动力出现之后，你再教他其他的，慢慢一步一步引导他，也就能够达到目的啊。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对治众生的懈怠障，就是他们觉得太难啊。那导师说，这与龙树所说为心性切略者说一行道，意见恰好相合。这个在角注46，待会我们会再来看啊。好，我们。这个是关于四种意趣里面的别时意趣了哈。那我们先看这四种意趣的意义啊。这个是《摄大圣论》的论文啊。这个字可能有点小，把它放大一点。好，那这个是四种意趣，四种秘密啊。那刚刚这四种意趣，我们名称提示过了嘛？那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说，这个是出自《摄大圣论》啊。那导师有《摄大圣论》讲记啊，再看以后有没有因缘，再跟大家一起来研讨啊，好，那所谓的意趣呢，导师说是有别的用意了啊，就是有别的用意，也就是不单是在文字表面上是可以理解的，而是文字后面有不同的用意啊。那秘密是什么概念？就是不明显、难以理解的。也就是这里面有秘密在当中，那需要透过解说啊，不同的方式来这一个显示这里面难解的这一些文句内容啊。好，所以用这两者解说如来说法的深意密意啊。所以这两者的定义呢？一某一种意义为他说法叫做意趣，特别的啊。然后因这说法决定能令有情深入圣教得大利益，这叫密意啊。 那这个是导师根据这个《四大圣论释》啊里面所开示或的这些内容所说啊。好，那这四种意趣，第一个叫做平等意趣，那在《四大圣论》里面有讲到哈，就是佛曾说。他在某曾于彼时彼分，他名为圣观正等觉啊。圣观如来，正等觉就是佛，对吗？哈，那圣观就是毗婆师的意义啊，毗婆师佛，他其实是另外一尊佛了啊。但是有时候世尊会说。那尊佛就是我，是吗？哈、哦，那、啊、什么意义呢？哦，这个导师说，这并不是约特定的，不是一佛，是约佛佛道同，诸佛法身平等意趣而说。哈、哦，如果说从这个修学的过程。就是不同的菩萨因行，对不对？然后成就佛果，一位名释迦牟尼，一位名圣观、哦、但是世尊说、当时的某某佛就是他，他指的是一种平等意趣，指的是大家的法身都是平等的，对不对、哦、佛佛道同嘛、哦、不是真的那样的一个个体，某一个佛就是他、哦、所以这个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别时意趣刚刚说了嘛、哦、就是持佛号能不退转、哦、发愿能往生、哦、所以导师说这别时就是约另一时间说的、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若多诵佛号呢，就可以种下成佛的善根、哦、虽然还不能直登不退，但将来一定要修正菩提、哦、一定会证悟菩提的，对吗、哦、将来。那这边老师举钓鱼的例子啦、哦、就是鱼吞了钩，虽然还在水里，可以说已经是钓住了、哦、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发愿往生的也是如此，久久积极福德智慧的善根，将来定能往生极乐。那导师也引了俗语，一般我们经常说一本万利，一本万利就是一个钱能够获得百万的这一个盈利，一本万利。那这并不是说真的马上，对不对？就是说这是透过一个本钱经过长久经营才能够获得万倍的这样的一个盈利、哦、就是不是马上，是另外一个时间、哦、好，那再来是别意意趣、哦、别意就是说有一些教法，他把他说的好像条件很高、哦、那其实那个所谓的条件很高，指的是你要达到了这样的一种层次，其实也是很高的、哦、比如说这边谈到要供养多少诸佛才能够解义，解义就是了解这些大圣的一些教法的意义啦、哦、其实大家现在都在了解的嘛、哦、大家可能也没有遇过那么多佛，对不对？好像标准很高嘛、哦、那这边其实所说的解义呢，是指证悟圣义说，懂意思啊？别义就是说他所里面所说的呢，是另外一个比较高的、哦、比较这个层次高的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意义，可以啦、哦、 叫做别意意趣啊，就是当看到经里面说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呢，需要很高很高的一个标准，那意思是说，那个达到那个层次是很高很高的层次了，才会需要那么高的一个资粮或是标准，而在普特伽罗意乐意趣，那这个就是为众生的根器说法，比如说悭贪的呢，就为他赞叹布施的功德，让他除去悭贪，对不对？等他布施了之后，又执着布施为最究竟，那佛又会说啊，这个布施啊，只是很差很差的这种善根而已啊，懂意思了？然后之前说布施就那么好，现在又说布施只是这一种很。这一个很粗浅的一种修行的一个内涵啊，那主要就是说他执着布施是最究竟的，只想布施，不想做其他的啊，那就会说啊，其实布施不是算太高尚的啊，还有更好的修行方法应该要去学习啊，就看起来好像前后矛盾。前面说布施很好，要多做，现在又说啊，他们也没什么啊，就是有做就好，要去多做其他的类似了啊。好，那其实这个都是适应根基而说啊，这根基有时候是一种时机，同一个人不同的时间点，对不对啊？有时候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根基，说不同的教法，可以这样来看。好，那施罗修布施修戒也是如此。好，那再来就是四种秘密了。好，那我们先看导师的这个339页。那关于这种四种秘密，导师特别提这个转变秘密啊，那它是比较特殊的了。我们来看这边导师的说明。导师这边提到，这里要略说转变秘密，语句隐秘，然后不能依通常的文义去解释。要做反面的解释，这边的反面可能是一种广义的啦，不一定要180度，就是说你要做这一种跟这样的意思要有所不同，有所不同的一个说明，才不会误会。那这边导师提到《摄大圣论本》卷中说，绝不兼为兼，善助于颠倒，即烦恼所恼，得罪上菩提。你把不兼的呢认为兼，从字面意思这样看嘛，不兼为兼就是不善的把它当作是善，类似了，这怎么可以呢？这恶法怎么可以把它当作是善呢？善助于颠倒，颠倒要去离呀，对不对？要离颠倒，怎么要助于颠倒呢？然后呢，要被很大的烦恼所这个热闹啊，这样才能得罪上。比如按照字面意义上来讲，这导师说真的是比邪教更邪，是吗？不能按照这个字面意义了。所以要怎么理解？我们先大概。这个疏通文字了，这个善助的意思呢，善助就是要去通达，然后安住于正确的道理，通达什么？通达颠倒是怎么一回事，懂意思了，你要去了解颠倒，然后呢去离颠倒，所以 善助就是通达颠倒，然后助于正理，懂意思啦齁。所以里面有一些字要补进去的齁。那极呢，极就是广大，这个烦恼就是苦行，透过广大的苦行呢，来让我们的这个劳其筋骨，有没有？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就是让我们修行能够精进，懂意思了，不是真的被烦恼，极大烦恼所这个所恼害，不是的、哦、要用另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烦恼就是苦行，极就是广大，用种种的这一种清苦的、哦、或是少欲知足的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呢，来让我们身心能够达到精进、哦、那这样子才能够得最上菩提嘛，对不对、哦、那不坚坚导师在这个解释里面、啊哦、就是刚强而不听话，对不对、哦、坚不坚里面的坚不听话，那不坚就是让他变得听话调柔，对不对、哦、就是导师在角注47有说要绝了这种调柔的定为坚、哦、就是要对于这个调柔的这样的一种无善乱的定，定就是戒定慧的定，要升起这一种坚柱、哦、这边导师就是对于这一种调柔定要起这个坚固的觉慧、哦、这个就是所谓的觉不坚为坚，就不能按照字面意来解释了、哦、可以吗、哦、好，那我们先暂时，因为这边是关于四大圣论的嘛、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四种秘密是怎么回事、哦、因为导师只讲转变嘛、哦、转变就要改变它的意思、哦、改变它的意思。好，那我们看这个投影幕、哦、秘密第一个叫做令入秘密、哦、这个令入秘密跟第二个相秘密呢，导师说在论里面的解释不是很好懂、哦、那我们直接看附论了、哦、导师认为大圣庄严经论的一种解释比较容易明白、哦、什么意思呢，就是令小圣误入无我，要使他不恐怖，所以说诸法有自性差别，就是诸法分别，就是阿毗达摩那一些，可以吗、哦、那这个是令入误入无我，可以啦、哦、然后这一个相秘密呢，就是依三无性或是三无相，说一切法空是相秘密的意思、哦、好，那第三是对治，对治就是各种对治的法门、哦、不同的烦恼有不同的对治的法门、哦、有时候我们去问师父说应该要怎么修行、哦、那你看甲去，师父跟他讲一种方法，乙去，你又听到师父又对乙说另外一个方法、哦、那比如说大家都是问怎么样让心呢能够不胡思乱想、哦、然后能够专注，对不对、哦、那你会听到两个人去问得到两种不同的答案，是吗、哦、因为这两个人的这一种，一个是根器不同，一种就是他们引起这一种身心这一种烦乱的一个主要的烦恼又不太一样， 所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对治。哦，好，所以秘密就是让他能够误入这个，前面导师有说嘛，哦，就是要让他了解，得到利益了，哦，得到利益，哦，那转变秘密就是不能不以一般的定义，而以其别意说诸言诸字，啊，哦，所以不能按照字面意上去解说了。那不坚为坚有没有啊？绝不坚为坚，对不对啊？善助于颠倒，即烦恼所恼，得最上菩提，什么意思呢？啊，那这边就我们就看这边的说明，不坚里面的这个坚，就是刚强，不听招呼，就是不听这个教导啊，难调难服。那让他变得调伏，叫做不坚了哈，否定这样的，把这样的难调难伏，把它变得相反，懂意思了哈。好，那不坚就是调柔无散乱的定，坚就是难调难伏，就是身心散乱的意思。所以，对于调柔的定，其坚固的觉慧，觉了这不坚的调柔定为坚，才是一种，要对它起坚固的觉慧了哈。好，善助于颠倒，不是说起虚妄错谬的见解，是说常乐我净是颠倒。要除去这颠倒，就要了解它，对不对？好，不为它所迷惑，而能善巧的安住于无常等正理，对不对？好，那即烦恼所恼，这边的烦恼就是修无边的难行苦行，哦。这个极就是无边的了，对不对？而且是修无量无边的烦恼，就是苦行，修无量无边的苦行，让身心呢受到这样的一种磨练，对不对？啊，受到磨练，那这样就能够得最上的菩提啊。所以一般的。如果依一般的解释，助于颠倒起烦恼，这怎么会成佛呢？对不对？啊，怎么能够得最上菩提呢？所以必须以另一种解说才能符合正理，所以说它是秘密，啊，可以吗？啊，好，那这边我们顺带看。或者待会再回过头来看，好，我们继续往这个后面，这个《大圣阿毗达摩集论》的这个秘密抉择，好，那关于这种对于秘密抉择，也就是相当于转变秘密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导师这边在引。大圣阿毗达摩集论的秘密抉择的这样的内容来解说哦。好，这边导师说，大圣阿毗达摩集论说秘密抉择，举溺害于父母王吉二多闻，这一个诸国。即随行，世人说清净，这些应该是，如果按照字面意，溺害于父母，怎么会是清净呢？对不对啊？那其实这个父跟母就是跟烦恼有关的这个内容了哈。这个母就是欲这个爱，对不对啊？父就是有漏业就是要把这个。断烦恼跟这个不清净的业，对吗？哈，所以这个父母你要用一种特殊的意义来解释它，而不是 我们一般世间的这个父母，那还得了，对不对？哦，所以这个父母他有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哦，好，还有这个不信不知恩，断密无容处，恒使人所土，是罪上丈夫。哦，就是做一些这一种卑劣下贱的行为，反而是世间罪上丈夫。这也不能按照字面意来解释的。对了，哈，懂意思了哈。还有，他也引到这个绝不兼为兼这个祭颂。哦，那第一颂是世间公认的极大罪恶，怎么能说清净呢？哦，第二颂是世间极下劣人，烦恼深重。怎么能说他是罪上丈夫？说他能够得无上菩提呢？这都要转变密显于意，对不对啊？转变里面的这个秘密的一个意义啊，然后让他的真正的意义，然后能够显示出来，这样才能合理。好，那论末呢？引一段经文。这经文说呢，菩萨摩萨成就无法名梵行者，成就第一清净梵行。梵行者就是清净行啊。那哪五件事呢？我们看一下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以欲离欲，哦，第二个呢，舍断欲法。我们应该去修断欲法，他这边叫我们舍断欲法，就不要修的意思了，哦，字面意思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呢，欲贪已生呢，一般我们就要把这个贪欲升起，如果我们贪欲升起的时候，我们要去除灭它嘛，哦，这边说你要继续让它维持下去，哦，字面意思是这样子的，哦。第四个就是不自欲法，哦，自欲法我们应该去欢喜去学习，这边说你要对它起恐怖，哦，意思就是不要学了，哦。第五个呢，二二速会，哦，这文字看起来呢都是怪怪的嘛，对不对，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从文字表面来说，这是秘密大圣佛法的男女和合，这是关于秘密大圣佛法当中男女和合的一些教导。哦，好，那首先呢，经文以为最上的梵行是以欲离欲，就是第一项，对不对？哦，大家标示一下，以欲离欲就是这个前面经文所说的第一项，也就是希望从淫欲中远离一切欲。哦，然后呢，如贪欲、欲念或是欲事升起，就要坚持延续下去，这是第三项，对不对？哦，欲贪已生，即便坚持，可以吗？好，这边的解说是上面的第三项。好，所以呢，不用断欲法，不用断欲法就是第二舍断欲法，对不对？好，然后呢，对于治这个淫欲的这个法，也是怕听的，这就是第四项。不自欲法，对不对？哦，很怕听到这一些教导，我们应该修行，应该去欢喜听到这一些，要去修学。但是呢，他这边反而说要不，对不对？哦，害怕。哦，那二二速会呢，就是男女的时时交合。哦，那秘密大圣是这样子，大体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哦，所以无着以为这些秘密语句不能依文解说，应该转变做别的解说，听得懂了。哦，不能按照字面意来说，哦，按照字面意 那这个是很麻烦的啊，哦，怎么会以喻离欲呢？应该就是要去呵责这些欲嘛，对不对啊？哦，听得懂了哈，哦，好，再来，导师有引安慧的注释，前面是阿毗达摩集论，对不对？好，那安慧论师所做的注释叫做杂集论，可以吗？差一个字，前面是集论，这边是杂集论。啊，这边导师特别用这个引这个二数会这一个语词的一个解释了，哈，特别。因为按照秘密大乘佛法就是要双修嘛，对不对？双修真就是这样子啊，哦，就是所谓的时时交合了啊，哦。好，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是要有什么大修行者才能够做的啊，哦？在我们听来都是一种 包装啊，哦，那大修行者他们说，要达到什么什么什么啊，哦？但是我们看来不需要啊，世尊也没有修这一些啊，懂意思了啊，哦，所以就是不需要。所以导师对于秘密大乘这些教法，在他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都不采用啊，哦，那副作用太大了啊，哦。但是导师认同，这些内容是曾经存在于印度的佛教的一支，他并没有否定它是佛教，是肯定它曾经存在于印度的佛教的一个形态。但是呢，来到今天，这些方法副作用太大了，哦，不需要去修这一些了，哦，因为这一些都是跟我们这一种无始以来这种欲心相应的，哦，你说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才能修？就有人拼命想要达到那一些 criteria 就是一个标准了，啊，哈，哦，好好正常的方法不去修，你要去练那一些啊，哦，比如说就是要有特殊的能力了，哈，哦，什么出气不出精之类的啊，哦，这个。有些人会说导师不懂这些秘法啊，哦，但是我们这边要说一句公道话，导师跟法尊法师在四川朝夕相处至少8年，哦，在8年，他每天就问他这些秘密的这一些内容，他一定比我们任何人都还懂。法尊法师他自己本身有修，导师经常去问他一些他觉得很奇特的一些东西，所以法尊法师都有跟他讲。导师不是不懂啊，哦，导师在他的书里面有说，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密宗道次第广论》啊，哦。另外，这个是宗喀巴大师所写的了哈。他还有另外一本书，我们比较常见，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哈。《密宗道次第广论》是要修密法灌顶人才能看啊。那导师有看到，为什么？因为这应该是法尊法师翻译完之后，导师帮他把那些文字修得比较文雅一点，要不然那些有时候太露骨的哦，这真的不是太好。所以导师有看过这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是他所润饰过的哈，哦，所以导师对密法很清楚，他看过这一些一般人不能看的书了哈，哦。那他也去问法尊法师这是怎么回事啊，哦？那法尊法师也都有跟他讲，所以导师不是不懂，或是说误会秘密的这一些教法，导师是很清楚的。导师的书已经写得很含蓄了，虽然在印度是佛教， 他稍微所用的语词比较直接一点了、啊、哈，但是这个都是有他根据的，他对密法是很清楚他是怎么一回事的了哈。好，所以我们这边只是附带的说一下，导师不是不懂啊。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外面的啊，就是在大专院校啊，很有名的啊，教文献学的啊，就是很受推崇的一些老师，就会说导师不懂啊。那我们也不好意思去跟他多做一些这一种争辩啊，因为毕竟他也是在某一个领域很有权威的啊。但他再怎么权威呢，他再怎么懂这一些梵巴藏的这些语言啊，他都没有像导师一样把大藏经看过一遍的。导师可能有一些经还不止一遍、哦、所以导师对三藏的这一种熟悉啊、哦、然后对这个佛法这些道理内心有一种这一种直觉，他觉得他知道这佛法 这经文他在谈什么、哦、就他有异于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些能力了、哦、这些能力怎么来取决于他一生对佛法的一个奉献跟投入，对于这一些教法，导师看经不是看过，他会做笔记，会画表、画图的、哦、所以就是这边顺带说，我们也没有要批评其他的这一种传承了，只是说这个佛法流传了2000多年。导师为什么要治印度之佛教？治就是去整理、去了解印度佛教，因为你把这些佛法透过一种时空脉络的一个的这样的一种视野来去看它，你才知道这佛法这么多佛法它是怎么一回事。每一种佛法都说它是最了义的，你这个时间序列一排，你就知道哪一些是发展的，哪一些是一种畸形的，懂意思了？因为你可以看到比较淳朴的、哦、你从时间序列，这时间序列怎么定出来？当然导师有他独到的方式，就是至少传到汉地的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值，对不对、哦、那就是早点传来的跟晚一点传来，它在印度流行的时间就是不一样、哦、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导师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边谈印度佛教思想史，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导师怎么样去抉择这么多流行2000多年的这些佛法，怎么样去抉择，就看把那个时间序把它抓出来、哦、就会看到哪一些是一种不健康的发展，哪一些是一个比较淳朴的。你会看到不同时间的这种流行的佛法，它有一些共通性的，这一些才是一种佛法的核心、哦、那已经有一些超出原来的一些发展，这个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当然可能是当时需要的啦、哦、当时一种因为时空环境所需要的一些元素被采纳进来，但是现在这个时空导师认为过时的方便就不要再用了、哦、应该要用这个正常的这些方法，佛法就能够彰显，正法就能够久住人间，久住世间、哦、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哦、好，那关于这一个安慧的注释，就会把前面所说的这一些所二二数会，它是有意指男女交合这样的情况，它给它一种 特殊的解释啊，合乎这个修行法则的解释。我们来看啊，那在杂集论他解释二二数会怎么解释呢？这二二就是出世跟世间跟出世间二道，这是第一个二，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二就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二道直观嘛，世间跟出世间，这二二呢数会，数会就是经常去证会他，去修行，去体悟，这个就是所谓的二二数会了，好，那这个就是一种必须要把里面那一个二给予这一种正常的解说了，好，那最后这接着导师说，传入日本的密宗，对于男女的相伴相抱等，也是解说为止观双运或是悲智双运的，也就是像是这样子，但是它意涵是这一种止观双运悲智双运，但是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可能这一种理解上的不同啊，就是说止观双运要透过实际上的这一种事行，就所谓的相报啊，那这个就变得，这就看你怎么解释了啦，就是这个意义要表达是这个内涵，但是你要怎么样去答这个内涵，这个解释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有些就是说那你就要透过一样的方式，就是这个一样的相貌相状来达到，那这个就偏离了啦，偏离这一种所谓的佛法的正道，好，最后解说，所以在这里可以知道秘密大圣的某些部分呢，已经流行，就是在这边就看到了嘛，一遇离遇啦，二二数会啊，遇升起就让它继续啊，等等之类的，好，然后呢，男女合合以遇离遇的秘法都已经开始传说，就是这一种教导了啦，已经流传了，对于佛教的这些倾向，于且学者是不以为然的，不以为然就是不认同，不能认同，所以以转变秘密来解说，但是众生的心如水向下，于且学者并不能达成组合的任务，因为最后还是发展到秘密大圣的一个阶段了嘛，虽然他已经给予这一种比较正常的一种解说了，但是 没办法，他还是发展到秘密大圣的一个时代了，大家真的就是这样修来真的了，好，所以佛教界将美下玉矿，然于且学者曾尽其维护正法的努力，尽就是于且学者他是曾经尽了这样的一个努力了啦，什么样努力？维护正法已经尽，曾经尽过这样的努力，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去这样阻止这样的一个发展，到曾经大概在十世纪左右，开始这个整个秘密大圣在佛教就盛行了，好，那后面导师在谈秘密大圣的时候会讲更多了，讲更多，那我们这边就先点到为止，好，那以上呢就是第七章第二节的内容，前面有谈到这一个溺害于父母亡极恶多闻，诸国籍随行无外过犯智，那这些其实是早期佛教里面的内容， 导师不是前面有说，他要这些转变秘密的这一些教学来自于大乘佛法跟佛法，对不对？啊、哦，那这些寄送就是来自于早期佛教，在341页的附录这边有做解释了，哈、哦。那这个大家应该自己看都能够看得懂哦。那这个是引自《阿毗达摩发智论》，这个是这一个部派佛教的一个论哦。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角注46，在338，我们也帮大家放在这个投影幕上面哈。哦那前面有说到这个别时意趣跟龙树的这一个所说，就是一行道是为切列者，就是一行道是为切列者所说的这一个意见，恰好相合了、哦、那这边导师在华语集第五册有说到、哦、就是一。大乘佛法中有念佛法门，那这个是易行道、方便道，这个不是导师自己说的啊、哦。导师很多话都是根据经论说的，只是说大家听不习惯就会怪罪导师啊、哦，跟就是伤害他们的信仰或是情感啊、哦。这个都是龙树菩萨说，他们不敢去骂龙树菩萨，骂导师。啊、哦，龙树菩萨说你也不要讲出来啊、哦！有时候有些人会这样子去批评导师，导师是讲真话哈、哦，就是龙树菩萨他说过的啊、哦，那他就讲出来啊、哦。主要是在《十住毗婆沙论》啊、哦，《十住毗婆沙论》就有人就说这个阿惟越智。那么困难了、啊、哈、哦，他就问说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的方法啊、哦？就是也容易，然后也很快，可以很快达到啊、哦。那龙树菩萨就说：“你刚才问的这一个啊、哦，就是有问说有没有一行道即知阿惟越智地者啊？”哦你这样的一种问呢，是一种怯弱下劣之言啊、哦！你不应该这么讲，这个人没有志气，哈、哦，非是大人自干之说啊、哦！这是龙树菩萨所说的了哈、哦。那龙树菩萨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呵责啊、哦、呵责，但是他还是说：好，你既然要知道，那我也跟你讲啊、哦，这。他也有讲，就是所谓的一行道，懂意思了哈。十住毗婆沙论，虽然龙树菩萨对这样的一个心态，他觉得不太好，但是呢，啊，既然问了，我也跟你讲，但是希望你心态调整一下啊。那他在十住毗婆沙论有说，你这样修久之后，你要从一行道转难行道，所以一行道不是一从头修到尾啊。你需要一行道的方式，等你这个善根资粮比较具足的时候，那你就要修正常道难行道哦。那这样的正常道难行道不一定是换法门，而是要更提升一层的修法哦。不一定是换法，比如说以念佛，它就有简单易行跟深的。对不对？好，在导师整理经论所说的念佛，有这个称名，对不对？这个是容易的啊、哦。那你不能一直称名啊，你要修往止观去啊、哦，去进修嘛，就是一个观相，对不对？啊、哦，然后唯心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了啊、哦，体悟诸法实相。实相就是佛了、哦、懂意思吗、哦、所以念佛就是跟诸法实相相应的意思、哦、所以不一定是换法门，是要对于这个法门呢要提升、 哦，这也是从易行道转难行道的一种方式，哦，都是修念佛，但是这个念佛的修法要去提升等等。哦，那这边导师也谈到起信论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哦，那色大圣论的别时意趣也是如此。好，所以结论是什么？依印度大菩萨之开示，好，导师这边说，方便易行道是对初学者根性比较弱的人所设的方便，方便就是方法，好，然后用以维护信心，免其退失大心。所以当这个资粮福德具足的时候呢，那应该要进修正常道或是难行道，哦，不能再继续这个满足于这种方便，都懂意思啦，哦，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第七章第二节的内容，哦，那我们这一节课的时间也到，我们在这边下课休息。那下一节课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七章第三节，瑜伽行派学要。好，那我们这一部分下一节再继续。好，我们下课休息。